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将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将临期第三个主日，你们可以看到我点的蜡烛里面点的那个粉红色的那一个蜡烛，将临期的时候我们会摆五根蜡烛在这个讲台上，那么有三根环绕白色的，是紫色的，一个是粉红色的。那么在教会的这一个摆设上，它的意义在粉红色这一根蜡烛所代表的是喜乐，是喜乐，就是主来到我们世上把喜乐带给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主的话，我们用喜乐的心来回应主所给我们的话。那么在今年我跟弟兄姐妹思想的经文在希伯来书，我们感谢主的恩，当我们走到年中年底的时候，我们希伯来书来到了最后一章，所以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一起用第13章来交通分享神的话。请大家把希伯来书翻到第13章，希伯来书的第13章翻到之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章的经文。希伯来书的第13章，我先读第12章的最后两节，然后弟兄姐妹开始从第13章的第一节开始读。希伯来书第12章28节29节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请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人把我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我们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们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弟兄们，我烈烈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日在你的殿中敬拜你。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欢喜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愿你今日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愿我们的心在你圣灵开启引导当中，得着你话语所给我们一切生命的福分，得着那生命的粮，有你活水的泉源从我们里头涌流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开启我们从你的话当中明白你的心意，也叫我们站着你的心意回应你。谢谢主，你都听我们众人的仰望，也保守眷顾。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先读希伯来书，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那么呢，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在我背后，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就是成全。希伯来书写给弟兄姐妹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成全了。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成全了。我们在基督已经被成全的人，我们当怎么样的回应神？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很快的再把他所给我们的真理再复习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怎么样做成这个救恩，所以呢，他尽量用我们能够思考的方式、了解的方式告诉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尽量用对比的方式去做。当他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怎么样去思想他呢？他就说他比天使更尊贵，他所得的比天使更宝贵。所以天使是受造的当中我们可以体会的，所以他用我们可以体会的最高的受造的天使来思想那一位远超过天使的上帝的儿子，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那么用这个方式来描述，他就告诉我们，旧约是借着天使传的，旧约当中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是借着天使传的。所以我们在看到旧约的时候，就看到他们要尊重神在当时借着天使所传给他们的话，干犯悖逆的人都是非常不好的下场。那么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如果天使所传的人连干犯悖逆都很不好的话，那么用他的儿子这位远超过天使的耶稣所传的，那如果我们违背，我们忽略他的话，那么呢，将何等样的严重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方式做对比，让我们知道所蒙的恩典有多大。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开始担心害怕，那么我们这样子要怎么办呢？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只要我们紧紧的信靠耶稣，抓住耶稣，我们绝对不会失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他马上就讲的绝对保证的话。所以我们前面读过，他说我们要信得过耶稣，因为他在神的事上已经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已经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方式告诉我们， 一方面我们要极其的敬畏神，一方面我们要极其的放心在基督里。那么当他讲到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大祭司，就用亚伦来 比较，耶稣远超过亚伦。那么耶稣到底怎样治理神的家，就用摩西来比较。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就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那么讲到祭司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不用怕，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再地告诉我们，耶稣做成的功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完全，何等的可靠，但一方面又警惕我们，又警惕我们，我们有的人，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已经有的，我们就要竭力的进入安息，竭力的进入完全，我们就要离开道理的开端。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耶稣都能拯救到底，因为耶稣是长眼活着为我们祈求的。他告诉我们说，耶稣一次献祭，就叫那得以完全的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圣灵也为这些向我们做见证。所以来到希伯来书后面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个完全是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所以每一个属神的人，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生命，他们所活出来的样子不都完全，但他们都是信心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用这些信心的人物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大卫也不完全，基甸也不完全，耶和他也不完全，但每一个都是在信心榜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向着神有信心的，向着神有信心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一个画面，我们就是在一个场上跑，身边围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他在为我们鼓励，我们在为我们呼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定可以得着的。所以他要我们勇敢地奔向标杆。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么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已经被成全了，我们已经在成全里。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就因着被成全，因为已经在成全里，所以我们就守住这样的一个位置，守住这样的位置，那么活出这样的生命的实际来。所以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盼望是在天上的。所以来到十二章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天上的六样有两样跟我们有关系，一个就是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聚会的总会，一个就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我们要不就是做长子，要不就是被成全之义人，所讲的就是我们守住真道的人。我再说一次，我们要守住真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已经为我们成全。所以我们就守在那一个被成全的位份上。如果你真说怎么样来做一个例子呢？怎么样来做一个例子？容我这样比喻好了。如果你跟你的配偶结婚的话，那么你们已经结婚了，众人都承认这个婚礼，众法律上也承认了，你们彼此就是夫妻的。那么你说好了，我们彼此就夫妻，那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各自分离，等到死的时候才葬在一起，是这样吗？当然不是。你们既然是夫妻，就怎样，就永远的什么生活在一起，守住那个彼此是配偶的那一个什么位份上，那才是一个夫妻的实际，是不是？那我用这样的比喻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既然已经是神的孩子，我们既然已经得了救恩，我们既然已经是天国的国民，我们就要怎样守住这个位置，守住这个位份， 所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耶稣已经成全了，耶稣已经成全了。那么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是祭血的神，神不容许任何不好的到他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沾染不好。所以十三章是希伯来书最后的话，我们知道最后的话对写信的人来说，都是那一个他一再放心不下的，一再放心不下的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就整理跟弟兄姐妹交通其中三样要紧的事。第一个要紧的就是爱心，我们要随时存着爱心，我们要把众人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人，把他当作一个我们所爱的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人总是在当中常常会被迷惑的，在世界的路上我们会被迷惑，会被哪些迷惑？许多人会为了名受迷惑，为了利，为了权力，为了色被迷惑，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人要当心的。属灵人不代表你在这些事情上有免疫力，大卫那样向着神的人，但是却在这个婚姻上，在这个男女关系上跌倒了，犯罪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扫罗王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但是神给他做王了以后，扫罗王就放不下王的这个权利，总是抓住这个权利，生怕被人家夺走。所以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总是要知道世界的很多这些世界的东西会想要捆绑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一到六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能够脱离一些诱惑，不是我们紧张兮兮的过日子，而是我们用爱心待人，用爱心约束自己，这是第一个要紧的。用爱心去待人，甚至接待那些陌生人，这里告诉我们，接待陌生人的人，那么不经意就接待了天使，这个是旧约有过的例子，亚伯拉罕接待过天使，罗德也接待过天使。这里告诉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会得着一些上帝所给的恩惠。接待天使的亚伯拉罕得了恩惠，接待罗德接待天使也得了恩惠。有一些恩惠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抉择的机会中得来的，所以我们总要用爱心去成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宝，一个持守。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的要彼此守望，那么呢彼此关心弟兄姐妹，这里讲纪念被捆绑的人，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我们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表示说我们也是有一个软弱的身体，所以我们也是有可能在世上遭遇一些难处的，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些有难处的人。我们可以在这里欢欢喜喜的庆祝圣诞的节期，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论坛报讲到说，在这世上目前有五个国家的基督徒是不能够自由的公开庆祝圣诞节的。他讲到沙地阿拉伯不可以，北韩不可以，文莱不可以，塔吉克不可以，还有讲到另外一个索马利亚也不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欢欢喜喜的庆贺，我们都也要一方面感恩，一方面我们也纪念那些遭受捆绑的人。还有一方面，我们总是要能够圣洁，所以前面两样讲的爱心，一个是对待我们身边的人，一个是纪念有难处甚至是远方的人。第二个，我们要圣洁，在男女的关系上尤其的重要，我们不仅尊重自己的婚姻，也尊重别人的婚姻。所以这里讲我们要能够尊重床，不可污秽它，不可苟合，苟合是婚前的不好的性的关系，行淫是婚后的淫乱，上帝必要审判人，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总是在当中我们要守住神所给我们的圣洁。那么第三个就是要用知足的心来面对钱财。知足，知足啊，是学来的。为什么我们要知足？因为贪爱钱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贪财就让我们引发出其他的邪恶跟败坏。所以我们要能够知足，知足不是天生的，知足是学习来的。我在说知足不是天生，是学习来的。所以保罗讲到知足是怎么学，是倚靠神的，学习倚靠神才能知足，才能知足。许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知足，但是我们只是用一个要求说你要知足，但他总觉得我为什么要知足，是你自己没有办法给我，然后你就叫我要知足。那如果是这样你就难过了，对不对？孩子跟你要买一个名牌，你说你要知足，有了就可以，对不对？所以他心中在想，以后我有钱我要买，所以他没有办法知足。知足是学来的，怎么学？保罗告诉我们，知足是倚靠神学来的。所以我们不是跟孩子说你要知足，要告诉孩子我们倚靠神，我们一起来倚靠神。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能不能在上帝给的当中欢喜？所以保罗自己说，我无论在怎样情况都可以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皆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知足是学习来的，所以知足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要倚靠神。所以我们自己有任何不知足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告诉我们自己反省的时候。我们在钱财上能不能知足？我们在关系上能不能知足？我们在上帝一切的供应上能不能知足？我们在遭遇的情境中能不能知足？我在说，如果我们有不知足的心的时候，就求主帮助我们反省自己，因为这就是要我们学习倚靠神的时候，倚靠神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用感谢的心来倚靠神，因为相信神必眷顾我们。所以最希伯来书作者最后讲的就是要我们在爱心上，在圣洁上，在面对一切上，都能够有一个自我的在上帝面前的交托跟仰望。接下来七到十四节这段经文很长，讲了很多重点，但我跟弟兄姐妹交托几样。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想念效法那些引导你们的，看他们的信心，看他们的结局，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然后最后又讲说，他们交账的时候，要让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这样才对我们有益处。所以这整段话里面啊，整个来说的话，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我们看这些走在我们前头的信徒，带领我们的信徒，我们看他们的信心，我们看他们的结局，我们看耶稣，我们在思想这一切的时候，那么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得救的智慧。因为这里讲到抉择，抉择，我们做什么抉择？我们是靠恩，抉择靠恩典，抉择出到营外去忍受耶稣所受的凌辱。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抉择是什么。那么圣经里面这些属灵人最后讲的话里面，都在谈一个要紧的事，他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思想结局。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我们能够思想到结局，这样才是我们的智慧。如果我们不能思想结局，我们就没有智慧。所罗门王写的传道书的时候就讲到，智慧在哪里？智慧在朝上之家。如果你要找人生的智慧， 你到那一个有一个家里面，他们家有人过世了，你去那里，你会让你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人生的结局，人生的结局，从结局可以帮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有智慧来过这一生。所以摩西最后对以色列人在《申命记》讲说，我今天向着你们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得以存活。然后摩西讲一讲，他就说，唯愿你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你们的结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智慧，真的智慧，就是想到结局是什么，能够想到结局是什么，那是我们真实要面对的。耶稣亚最后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也是，因为人要做一个抉择，你到底选择侍奉偶像，还是选择侍奉真神，那么你所做的选择就跟你的结局就连上了。所以耶稣亚就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你们要为你们的生命做一个选择，我希望你们有得救的智慧。耶稣亚要带领百姓在迦南地上面开始过日子的时候，耶稣亚告诉百姓，你们站在应许之地上，上帝的应许要给你们，你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你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一个完完全全确定的救恩，那我们做什么选择？那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所学习所明白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智慧在哪里？智慧在我们神所给我们的话语上，我们去思想上，思想在基督里怎么样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守在那一个恩典中，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智慧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在这里讲，他说你们要守住那一个给你们的恩典，放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不要被那怪异的教训勾引得去，你要靠恩典站立得住，不要靠饮食，饮食专心上没有益处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生命是一个抉择，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理当也能够出到营外去为主来受苦。讲到受苦这件事，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特别讲到为主受苦很不容易。为主受苦就让我想到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我在学生团去带学生查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前书就讲到为主受苦，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神的旨意若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总强如因行恶而受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说，我们要为主受苦。一个学生就不以为然，他说，李哥，我干嘛选择一个叫我受苦的宗教来信？我一个人好好的不就很好吗？干嘛信一个耶稣来受苦？他讲的蛮有道理的，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受苦？你信耶稣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吗？他这样跟我讲啊，我是有问题来找耶稣啊，啊，来找耶稣，耶稣就，如果我信他，他就应当怎样？帮我解决啊，对不对？这样我才信他。我有难处我来找他，他帮我解决了我才信他。那你要怎么跟他讲？ 你要为主受苦，然后你去跟他讲说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罪的问题以后再解决，我现在的问题先解决。哇，很聪明啊，我跟这个学生辩很久，我当下的问题耶稣先帮我解决，罪呢以后再说，罪的问题以后慢慢解，慢慢讲。弟兄姐妹，我们人啊，我们人总看眼前的问题，总看眼前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思想结局是要紧的事。如果不思想结局，我们不会愿意为主受苦的，不会的。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我们不思想结局，我们在艰难的当中，我们会一直想要逃避，我们会一直呼求主把那些难处都挪走，因为这是我们人的本相，我们人本来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思想结局就不一样，圣经中许多属灵人都是这样的，上帝给他们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在难处中一直问上帝为什么，但当他们走过难处的时候，他们会发出一个感恩来。最明显的例子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就是约伯。约伯在困难的时候一直问上帝，上帝为什么，我有没有做错事，为什么人家都在责备我，其实我就没有做错事啊，人家都在指责我，我就是没有做错事啊，我遭遇的不幸都是真实的，可是我就是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所以我们会在当中一直问上帝为什么。但是如果约伯到最后知道的，如果约伯知道为主受苦这个观念的话，他会另外思考的。为主受苦的观念从哪里想？从结局想。从结局想，结局是什么？我们真知至终得的结局是什么？耶稣为我们出到营外受苦，为什么？结局是什么？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把他神的百姓从罪中赎出来，那是结局。因为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那就是结局。如果他不上十字架，我们的罪就解决不了。如果他不为我们受死，我们的罪就解决不了。如果他不死，他就不能复活，他不能复活，我们就得不到新的生命，这是结局。所以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苦难，这叫受苦。但是受苦再往前延伸到结局是什么？是喜乐。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点的这个喜乐的蜡烛，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已经在喜乐当中，因为从救恩来讲，我们已经在喜乐当中，我们已经在喜乐当中。所以使徒保罗就讲，我如果现在离世与主同活是什么？好的无比。但是我问过很多年轻人，没有一个人说好的无比。我问他们，你们要不要去见主？啊，不要不要不要。为什么？啊，现在不敢去见。现在不敢，以后就敢吗？如果我们到了60岁了，像我现在65了，你问我说你敢去见主吗？如果我们还想的是我们预备好去见主，我们永远不敢见主，知道吧？我们哪敢见主啊？神是烈火，知道吗？烈火，你碰到烈火会什么？烧成灰。我们敢去见主是因为恩典，是因为在基督里，是因为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是因为他把这个恩典为我们怎样成全了。所以希伯来书在作者在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为什么喜乐？因为他为我们成全了。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主？随时可以去见主。为什么敢去见主？因为我们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的喜乐。这是保罗讲的好的无比。但我们为什么留下来？留下来是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为了还有许多人不认识耶稣的缘故。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因为主把我们留下来是为了什么？为了还有许多天国的子民，还有许多天国的子民，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他们还没有得到福音，天父还是希望把他们呼唤回来。那任务交给谁？交给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在这个节期付出了很多的心力。为什么？为了让世人来诉说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降生带来的这一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要把这福音带给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职场上用心的做，那么随时的告诉人来找来信耶稣，人有难处去关心他爱他，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也都在做这些事。做什么事？出到营外，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人没有都愿意信的，但我们不担心。我们出到营外，营外不是一个人想去的地方，营外是一个不舒适的地方，营外是在那种好像孤单的好像被分别的地方，但在那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一件要紧的事。我们是为主，我们是为主。我们为什么为主？因为我们有喜乐，我们已经在喜乐，我们已经在恩典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就为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那么这是嘴唇的果子。这里告诉我们不可忘记行善跟坚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喜乐，上帝喜悦我们做这些，总是存着感恩欢喜的心，那么呢，向着神也向着人，愿意向着神把荣耀归神，赞美归神，愿意向着人把他们的需要帮补给了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最后就告诉我们这些要紧的事，我们要能够思念那个结局，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一个恩典当中了。那么最后第三段十五节之后，他讲的是最后的一些话。这一些话呢，我也帮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在最后这一段话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学习到一个属灵人的心，属灵人的心。一个属灵人的心是什么？第十八节说，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第一个就是能够守住无亏的良心，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要紧的。我们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事情做每一件事别人都认同，我想很难。我们也不一定有机会做很好的解释，我们也不一定可以让人都知道我们所遭遇到的情境，但有一个要紧的事是不变的，我们要有一个无亏的良心，守住无亏的良心。我们要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凡事按正道而行。那怎么样可以这样做？祷告，我们需要人祷告。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写出这样的上帝的启示，可是他说什么？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这是谦卑的人知道自己需要弟兄姐妹祷告的保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弟兄姐妹祷告，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小组长都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祷告护卫我们。他说，求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快些回到你们那里。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彼此坚固，也是借着祷告。然后最后又讲，那么愿赐平安的神可以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还是什么？祷告。所以祷告，我们自己可以有无愧的良心按正道行，祷告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彼此分享，祷告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信徒都在基督里被成全。这就是一个属灵人的心，守住自己，也用爱心待人，也让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基督里被成全。所以这都是我们 在灵里面有样这样的心，借着祷告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蛮有意思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烈烈写信给你们，盼望你们听我的劝勉的话。他烈烈一写就写了13章，还好烈烈写，他如果用心写一下的话可能就写一本。当然我们很希望他用心写一本给我们，不过 用心写一本我们就要读很久了。这是一个属灵人有一个心意，就总是谦卑的在人的面前，希望我们都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都同得神真道的好处，我们都同得从主那里来的恩典的赐福。所以这是最后这一段话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我们都在基督里被成全，我们就是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我们都是被成全的，所以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喜乐。所以我们敬虔虔诚敬畏的心，照神所喜悦的感恩侍奉神。我们不是怕那个烈火，而是因为神是烈火，所以我们的心才喜乐。因为神是烈火，我们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上帝要成全的，是可以走过那烈火的。我再说一次，我们才可以喜乐，因为神给的是最好的、最美的、永存的，可以走过那个烈火而仍然存在的，这就是天上永存的房屋。世上没有一个房屋，没有一个城，城就是人手所造，用来彰显人自己的荣耀、人自己的丰富、人自己所有的，没有一个城可以存到永远。不要说走过烈火，走过时间都不可能，但是神给我们在天上的城，那是走过烈火的城，永存到永远的。这就是我们所得着的丰富，我们所得着的尊贵。在这样的丰富跟尊贵跟生命底下，弟兄姐妹，我们喜乐欢喜快乐，主接纳我们，我们也用这样的心继续的跟随。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在你的里面，不仅我们彼此祷告，更有你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更有圣灵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畏惧，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主啊，不仅你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父的旨意就是要这样成全，我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爱我们的主啊，让我们都体贴你的心意，在这个世上总是用爱心待人，总是用圣洁守住我们的位分，总是在所面对的一切上能够学习依靠你，做一个在灵里知足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总是有得救的智慧，我们选择跟着你领受你，选择在当中总是将心带到你的面前来。爱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全的何等美好，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中总见证你的名。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